有声书查经系列，甘霖媒体资讯制作。马太福音，金华牧师和金佩姐妹联合播讲。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好，我是金华。
我是金佩，弟兄姐妹平安。
前两次我们说到马太福音的主题，就是耶稣是旧约圣经所预言的那位弥赛亚。
马太福音用这个主题讲到君王的降生，君王的先锋，从君王受洗、受试探、选召门徒，跟君王的传道工作，以及天国的信息，来说明旧约圣经的预言是怎么样应验在耶稣的身上了。
是的，马太福音前面四章所记录的可以说是君王工作以前的预备。从这一次起呢，我们要从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查考这位天国君王所颁布有关天国和天国的律例。
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一节第二节一开始就说，耶稣看见这许多的人，就上了山，既已坐下，门徒到他跟前来，他就开口教训他们。有些圣经学者就根据这段经文所描述的地点，就给马太福音第五章到第七章的讲道记录取了一个名字，就是登山宝训。
是的，根据第二节，我们知道这登山宝训其实是耶稣讲给他的门徒听的，不过当时有很多的人都跟上了山，所以其他在场的人也就有机会听到耶稣向门徒所晓示的这篇有关天国律例的信息。所以我们研读圣经的时候，一定要记得这篇登山宝训是讲给跟随耶稣的人听的。
再说呢，登山宝训它绝对不是耶稣一次讲完的信息，马太是有目的的把所有跟天国律例相关的信息收集在一起，只有常常跟随耶稣的人，他们才有机会全面的领会登山宝训的属天标准。它是天国的标准，它的属灵境界远超过旧约的律法。
是的，历世历代的人已经证明自己是没有办法完全遵行旧约的律法，更何况这天国的律例呢？可见我们不能像一般人只是把登山宝训当作基督教的道德标准来看，而是要在耶稣救恩的经历里靠着圣灵的大能来遵守它。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在地上先经验一点将来在神永恒国度里的生活规则。
的确是的。
这一篇登山宝训的讲道包括了四个主要的题目。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到十六节是说到天国子民的品格，十七节到四十八节是说到天国子民的标准，然后第六章说到天国子民和神的关系，最后第七章说到天国子民和其他人的关系。
我们现在就先来看第一个题目，就是天国子民的品格吧。
好啊，这段有关天国子民品格的题目又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其中第三到第十二节说到有天国子民品格的人所拥有的福气，然后十三到十六节是谈到天国子民的品格对世界的影响。我们先来研读这八个福气里的第一个，记载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三节。
马太福音五章三节，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虚心这个词在原文的意思就是邻里贫穷，他和邻里的骄傲自满自足正好是相反的。耶稣的意思并不是要我们做一个邻里贫穷的人，好叫我们因此可以得到天国的福气，正相反的，他是说到我们每一个人本来就已经是一个邻里贫穷的人，所以天国的福音就是给我们这样的人的。问题是，今天有多少的人承认自己是一个邻里贫穷，确实需要天国福音的人呢？
这么说啊，邻里贫穷，这是一个事实，不是一个福气，而是知道自己邻里贫穷，承认自己邻里贫穷的人，才会追求天国的福音，以至于被称为是一个有福的人。
不错，当神的国进到我们心里以后，我们才会晓得比起天国的丰富，从前我们的生活灵性是多么的无知贫穷了。
就是嘛， 第二个福气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四节，那里说哀痛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安慰。
弟兄姐妹，主耶稣说的哀痛不是自怜自哀，而是为罪痛悔，为灵魂的失丧哀哭难过。这样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一定会得到像启示录第21章4节所说的那种安慰。
是的，启示录21章第4节描写说，在将来的新天新地里，神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
下面第三个福气记载在马太福音第5章第5节，说到温柔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承受地土。其实主耶稣说的温柔就是谦卑柔顺，肯向神低头，向神降服的意思。诗篇第37篇第11节说，谦卑人必承受地土，以丰盛的平安为乐，就是一样的意思。
是啊，主耶稣也说，我心里柔和谦卑。温柔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可见只有靠着圣灵，我们才能够具有跟耶稣一样温柔的品格。
那么第四个福气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六节说的，饥渴慕义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饱足。
照着人天然的本性，没有人会如饥如渴的追求义。哥林多前书第二章14节说，然而属血气的人不领会神圣灵的事，反倒以为愚拙，并且不能知道，因为这些事唯有属灵的人才能看透。
可见啊，只有属灵的人才会饥渴慕义，神应许这样的人一定会得到饱足。
第五个福气记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第七节，连续人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蒙连续。
马太福音第18章记载了一个耶稣讲的比喻，说到有一个欠了主人1000万银子的仆人，被主人恩免了以后，却不肯放过那欠他10两银子的同伴。于是主人责备他，对他说，你央求我，我就把你所欠的都免了，你不应当连续你的同伴向我连续你吗？
因为神无条件的连续才使我们得救，所以耶稣说，你们不饶恕人的过犯，你们的天父也必不饶恕你们的过犯。
是啊，提多书第二章13节也说，因为那不怜悯人的也要受无怜悯的审判。怜悯原是向审判夸胜，所以敬佩啊，怜悯人的才会得到神的怜悯。
对，那么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八节所记载的第六个福，就是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得见神。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原来啊，清心就是心里清洁的意思。罪是阻隔了人跟神之间关系的主要原因，只有在我们的心被主耶稣的宝血洗干净以后，才能够使我们得见神。所以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七节说，我们行在光明中，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不错，跟着马太福音第五章第九节说，使人和睦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成为神的儿子。这是第七个福。神的儿子耶稣基督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主要的工作就是用自己的血拆毁了神和人中间隔断的墙。以弗所书二章14节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他的血已经得清净了。
同样的，当我们使人和睦的时候，我们就有了神儿子生命的品格，就跟神儿子的名分相称了。
对，最后一个福就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到第十二节，
为义受逼迫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人若因我辱骂你们，逼迫你们，捏造各样坏话毁谤你们，你们就有福了，应当欢喜快乐，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赐是大的，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是这样逼迫他们。
所谓为义受逼迫，就是一个人为了主的缘故，为了在基督里有好品性，而被人捏造各样坏话毁谤，受人迫害。这样的人看神的国度比自己的得失更重要，怎么不能得到主的赏赐呢？
是啊， 这样的人好像耶稣一样，把受苦的心智当作胜过罪恶的武器，于是就不会再跟罪恶妥协。彼得前书四章一节说，他们从此就与罪恶断绝了。
使徒行传第五章四十一节所说的，彼得他们在被下监审判之后，看自己是配为基督的名受羞辱，就心里欢喜，又像保罗和希拉半夜在监狱里歌唱。这种美好的见证直到今天还常常发生在我们的周围呢。
弟兄姐妹，耶稣所说的天国八福是那么的高超，那么的美好，我们怎么也不可能靠自己去做得到。可是别忘了，耶稣这位天国的君王借着他的救恩，把天上的国度带到人的心里，人有了神的国度在他心里，就有可能做到了。
因为这不是靠着自己的努力，而是依靠神在我们心里的掌权，也就是依靠圣灵的大能才能够成事的。
一点也不错。既然天国的子民享受了神这么大的福气，就应当用天国的真理来影响这个世界，把自己所得到天上的福气带到人间来。
对，登山宝训第一个段落的第二部分就是要告诉我们这一点。
我来念马太福音十三章的十三节到十六节，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
这里说到盐若失了味，盐怎么会失味呢？原来巴勒斯坦一带所用的盐是一种有咸味的石头，和我们平常所用的盐巴是不同的。每一次需要的时候呢，人们就会把这块石头放在食物里，这样重复的使用，一直等到这块石头再也没有盐分了。因为这种石头质地非常的疏松，也不可能再用来做别的用处，所以只好把它扔在外面，任人践踏了。
我们知道盐有防腐的作用，也有调味的作用。天国子民既然像盐，那么他的生活也应该像盐一样，对社会有正面的贡献和防止社会腐化的作用。不然的话，它的价值跟它的下场就会跟失了味的盐一样啊。
至于光呢，它的功用就是照亮。约翰福音第八章十二节，主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我们基督徒得着这光，就有责任去照亮别人，让别人认识神。
十四节说，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十五节说，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这两句话都一样是比喻基督徒的生命是不能够被藏起来的，是必须向世界上的人见证出来的。世界上的人因为我们的好行为，就能够归荣耀给神了。
说了天国子民的福气和对世界的影响以后，马太福音接着就谈到了天国子民的道德标准。我们别忘了，马太福音的主要写作对象就是犹太人，他们需要明白这天国子民的道德标准是远超过摩西律法的。所以马太福音第五章十七十八节就记录了主耶稣对这件事情的教导，并且用一些律法的要求做例子来说明这样的道理。
我来念马太福音第五章的十七节十八节，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
在耶稣的时代，当犹太人说律法和先知的时候，指的就是整本的旧约，它包括了我们所熟悉的摩西五经，也就是旧约的头五卷书，也包括了大先知书 和十二卷小先知书跟大部分的历史书和诗篇。
耶稣说他来了是要成全律法，这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整本犹太人的律法跟先知，其中有相当大的篇幅是律法的仪式，他要求人不断地照章献祭，为了除去人的罪。另外呢，就是设立了祝福跟咒诅，遵行的人就得到律法书上所说的祝福，失败的人就要受律法书上所记载的咒诅。
可是耶稣是除去世人罪孽的羔羊，他借着牺牲自己，一次成全了律法上所有繁琐的敬拜和献祭的仪式，同时事实也证明人没有能力行律法上的义，是受咒诅的，而耶稣却为我们死，代替了我们所受的一切咒诅，并且使我们靠着圣灵的更新有能力来过圣洁的生活。在他的恩典里只有祝福，不再有咒诅，所以说他来是要成全律法。
是的，十八节说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这个一点一画是指希伯来文字里最小的字母跟最小的笔画，意思就是说神的律法不管有多小，它永远都是不会改变，也都是要照样去做的。
对，马太福音五章十九节告诉我们，所以无论何人废掉这诫命中最小的一条，又教训人这样做，他在天国要成为最小的。但无论何人遵行这诫命，又教训人遵行，他在天国要称为大的。
有一些人认为我们是活在新约的恩典时代，不需要再重视旧约的这些律法了。这个说法显然是违背了耶稣在这里的教训，是绝对错误的。
耶稣不但教训我们不能偏废律法，而且耶稣来是为了成全律法，他要把我们带到一个比律法更高的层面。所以他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节说，我告诉你们，你们的义若不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断不能进天国。
是的，我们知道文士跟法利赛人就相当于我们今天最最虔诚的宗教信徒、道德学问专家。可是这些人他们知道道，却不能够行出道，空有敬虔的外貌，内心却离神很远很远。所以主耶稣常常责备他们，说他们是假冒为善的人。
既然主耶稣说我们的义应该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意思就是我们不能对神敷衍虚有其表，而是要从内心去活出律法的精义。下面耶稣就用了几个犹太人经常听见的律法教导来做例子，解释什么是胜于文士和法利赛人的义，什么是成全律法。
第一个例子就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二十一节跟二十二节，你们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杀人，又说凡杀人的难免受审判，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加的难免公会的审断，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
这里所用的杀人和十诫里的第六诫所说的不可杀人是同一个词，意思就是谋杀。
杀人的接受审判被定罪，这个是天经地义的律法精神。可是动怒向人生气，骂人是拉加是魔力，也逃不过审判跟定罪，受地狱的火，这个又是什么意思呢？
原来骂人是拉加，就是骂人是空空，也就是废物或笨蛋。而骂人是魔力呢，就更重一点，意思就是骂对方是愚顽人或轻贱人。大卫当年因为迎接神的约柜，一路在神的约柜前欢喜踊跃，不小心落了下体，结果被妻子，也就是扫罗的女儿米甲讥诮说，如同是一个轻贱人。米甲所说的轻贱人就是魔力的意思。不过啊，骂人是拉加或是狠狠的骂人是魔力，都是出于一个人的怒气。
生气这种事儿 全世界没有一个律法会有任何惩罚的条例，可是耶稣却说，生气咒骂人跟谋杀是同样的罪，也要受到跟谋杀一样的审判。如果犹太律法规定谋杀者偿命，那么生气咒骂人的也就应该同样的被定罪了。
天国既然在人心里，所以神的掌权和审判也在人的心里，这是绝对高过律法对人外在行为的管辖权。所以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三到二十六节，主耶稣说，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喜，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实在告诉你，若有一文钱没有还清，你断不能从那里出来。
意思就是说，尽管你对神有多虔诚，要到祭坛去献祭赎罪，如果你亏欠人，你就绝对逃不掉神的审判跟神的定罪了。
是的，主耶稣在马太福音五章二十七、二十八节所举的第二个律法的例子也是同样的意思，说你们听见有话说不可奸淫，只是我告诉你们，凡看见妇女就动淫念的，这人心里已经与他犯奸淫了。
奸淫是外面的行为，而动淫念呢，却是内心的意念。耶稣说，这两样犯的是一样的奸淫的罪。耶稣把神的律法从表面的行为提升到人的内心里去，他要我们彻底的对付心里任何一个不好的念头。
彻底到什么程度呢？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九、三十节说，若是你的右眼叫你跌倒，就挽出来丢掉，宁可拾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丢在地狱里。若是右手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宁可拾去白体中的一体，不叫全身下入地狱。
这个实在是太严重，实在是没有人能够做到的。要是我啊，就是把我全身的每一个部分都砍光了，我还是会照样犯罪啊。
的确是的，我们每个人都一样。我们应该看到这是一个很严重的事，我们一定要承认自己是罪人，这样才能够靠着耶稣的赦免和恩典，保全全身做圣洁的器皿。
接下来，主耶稣又用律法有关离婚的事作为第三个例子，来加强他前面的话。马太福音第五章的三十一节跟三十二节，又有话说，人若休妻，就当给他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他做淫妇了。人若娶着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
耶稣时代的社会，有人拿旧约有关离婚的律法条例，就是要写休书给配偶，就可以放弃婚姻，当作可以离婚的理由。今天很多基督徒甚至教会在处理离婚的时候，也常常忽略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圣经的教训。任何人如果不是根据圣经所教训的理由而随便假借理由离婚或结婚的话，耶稣说就是犯淫乱罪。这一点呢，我们实在不能不警惕。有关这个题目呢，等我们查考到第十九章的时候还会有详细的讨论。
那么我们接下去就来看马太福音第五章三十三节到三十七节第四个例子，说到启示的问题。你们又听见有吩咐古人的话说，不可背誓，所起的誓总要向主谨守。只是我告诉你们，什么事都不可起，不可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座位；不可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也不可指着耶路撒冷起誓，因为耶路撒冷是大军的京城；又不可指着你的头起誓，因为你不能使一根头发变黑变白了。你们的话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若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者。
人为什么要发誓？因为人说的话不算话，不可信，所以要用发誓、赌咒来约束说话的人，保证他守信用。可是耶稣却说，人说了话就应该算数， 不然，无论他发多少的誓，也是出于那恶者魔鬼，必定自取神的审判。
接着第五个例子是说到报复，在马太福音的第五章38节到42节，你们听见有话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只是我告诉你们，不要与恶人作对。有人打你的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有人想要告你，要拿你的里衣，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有人强逼你走一里路，你就同他走二里。有求你的就给他，有向你借贷的不可推辞。
我们晓得以眼还眼，以牙还牙，这是旧约律法的规定。在出埃及记第21章24节、利未记24章20节、生命记19章21节都有这样的记载。可是我们好好的去查考，就会知道神设立这些律法不是要叫人去报复，而是为了审判的公平和作为赔偿的根据，基本上就是不要人做出对不起别人的事情。
而天国的律法却是说，不要以恶报恶，反而要以善胜恶，情愿放弃自己的权利。旧约的出埃及记22章26节跟生命记的24章12节13节里面都提到，不可以拿穷人的外衣去做他欠债的抵押品。罗马的法律也规定，兵丁可以强迫老百姓帮他背着行李走一里路。所以说，当人强取你里衣的时候，连外衣也由他拿去。或者是有人强迫你走一里路的时候，你就同他走二里。那就是说，如果有人向你强取所求，我们就要从心里情愿放弃自己的权利。
是的，这实在是天国律例中最精髓的部分，那就是爱。爱是在这个凡事讲求法律的冷酷社会里很难找到的。
所以接着主耶稣就用旧约关系犹太人爱邻舍恨仇敌的教导来进一步阐释天国的律例。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的43节到47节说，你们听见有话说，当爱你的邻舍，恨你的仇敌。只是我告诉你们，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因为他叫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降雨给义人也给不义的人。你们若单爱那爱你们的人，有什么赏赐呢？就是税吏不也是这样行吗？你们若单请你弟兄的安，比人有什么长处呢？就是外邦人不也是这样行吗？
其实我们在旧约圣经里只能找到神要我们爱邻舍的话，根本找不到叫我们要恨仇敌的话。这很可能是因为犹太人自己认为，既然律法只要求爱邻舍，没有提到爱仇敌，所以就应该用相反的方法来对付仇敌了。
但是主耶稣却要我们所有自己认为是神儿子的人，应该照着天国的律例去爱所有的人。
是的，神把阳光雨水赐给每一个人，不论他们是好是歹，神更是把救恩赐给我们世上所有的人。
根据耶稣上面所说的，我们可以引申出一个结论，就是如果我们的爱是有选择有条件的，我们就不是神的儿女，就跟世界上的人一样了。
所以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第五章最后一节，也就是48节说，所以你们要完全像你们的天父完全一样。耶稣把属人层次的律法带到属天层次的标准里。
天国君王的降临带来了天国的盼望跟天国的律例。弟兄姐妹，我们既然接受了这个天国的盼望，就让我们也把天国的标准带到人间，过一个在地如天的生活，
让我们可以活出神儿子的模样。今天我们就查考到这儿，我们下一次再见。
愿主赐福给您，保护您，再见。